你觉得你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吗？你真的还愿意做基督的门徒吗？你应该知道那是要付代价，而且是大代价的，不是我愿意就行了，是要去做的。如果你愿意，那么这个系列呢，十架路上的小剧场呢，就是刻意要来帮助你继续更深的迈出成为基督门徒的脚步。在我们开始讲这一系列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要让你的生命更像基督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等一下我会请你们把这个观念这句话写起来，啊，要自己写起来哦，不要等别人帮你打字哦。好，那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们。好，首先我们要来理解这个观念是什么。这观念非常简单，但是要理解它也需要一点功夫啊。在圣经里面呢，关于圣灵的充满，其实同时存在着两种观念、两种概念啊。一种叫做圣灵充满，一种叫做满有圣灵啊。什么是圣灵充满呢？一般指的是像五旬节那样啊，圣灵用很特殊的工作与方式，让人得到了过去他们所没有的能力，关乎能力的。这是圣灵充满。那什么是满有圣灵呢？就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活出顺从圣灵、满有圣灵特质的生命。那为什么我要先提这个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牧者特别有恩高？是上帝特别爱他们吗？还是上帝只重用他们？或者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些牧者身上的圣灵、里面的圣灵，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在保罗、彼得、约翰、耶稣里面的圣灵，哪一个圣灵比较大呢？其实每一个圣灵都是同一位圣灵啊，没有大小的问题。那为什么那些人他好像比较有恩高、比较有恩赐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呢，圣灵是随己意将能力与恩赐赏给人的，所以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哇做了这件事情，好像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很有恩高。而这些恩赐与能力赏给人呢，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呢，圣灵给了这个人医病的恩赐。那是随着圣灵自己的意思的，而圣灵呢，可能给了你安慰陪伴人的恩赐，那也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你的。可是啊，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判断呢，高举医病的恩赐，却贬低了安慰陪伴人的恩赐。甚至啊，我听过有教会的牧者特别还区分了特殊恩赐和一般恩赐两种恩赐的类别。首先我要说啊，这种区分纯粹是出于人的，因为圣经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呢。因此，我们觉得某些人特别有恩赐、特别有恩高，其实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羡慕他们的恩赐与恩高，而忽略了神已经放在我们身上的恩赐与恩高，以至于我们没有去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羡慕哇，医病的恩赐。哇，那个祷告就知道那个人心里在想什么的恩赐，哇，太厉害了。而我们却忽略了，可能神给我的恩赐是安慰陪伴人，只是在别人流眼泪的时候，我递卫生纸。我就想说，哎，递卫生纸有什么难的呢？大家都会递啊，哦，那可不一定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我们只是忽略了神已经放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和恩膏，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去发挥。这个神已经给我们的恩高和恩赐而已。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只要仔细去观察那些很有恩高、很有恩赐的人，你一定会发现他们跟神的关系呢，也一直都是非常亲密的。换一句话说呢，他们一直都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活出圣灵样式、活出基督样式的人，而我们却只羡慕他们的。圣灵充满的能力，说不定啊，圣灵一直要将 能力给你，透过你呢来完成神国度荣耀的计划。但是呢，因为你不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你不是一个圣灵容易流通透过你流到万民的一个导管，甚至呢你一直抗拒，一直跟神说，哎呀，我还有我的计划还没有完成，等到我完成了我就来服侍你，哎呀，我的时间还没到，等到我时间到了我就来服侍你。说不定啊，圣灵一直要给你能力，但是呢他却碰到了你这根水管，是一根堵塞了的水管。但是那些蛮有圣灵的人呢，他们则是操练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人。因此圣灵的能力碰到他们那根水管是畅通的，是没有阻碍的。所以某些人特别有恩高，特别有恩赐，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神通畅的器皿，而我们是神堵塞的器皿。那问题就来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通畅的器皿呢？很多人会想，哈，只要找一个能力很大的人啊，帮我祷告，然后呢让圣灵流下来啊，只要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我们就会成为通畅的管道了，就可以打通我的任督二脉了，概念是这个样子。但是各位，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就像你把水灌进完全堵死的水管，那水只会往外流，不会流进去啊。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清理水管呢？你需要记住我接下来讲的秘诀，请问大家准备好你的纸笔了吗？或者准备好要打字了吗？自己记起来，不要靠别人。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秘诀非常简单，这个秘诀叫做每天更靠近神一点点。这个秘诀叫做每天更靠近神一点点，请你写下来，请你用你的方式把它记起来。每天更靠近神一点点。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堵塞的水管，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一点一点的把堵住的水管的问题一点一点的清除。你不需要求快，但是你要方法对。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靠近神。你也不用求多，你只要求做对。什么叫做做对呢？就是更靠近，每天更靠近神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你很快就会看到改变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每一个字都很重要，每天是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水管堵塞这个你今天清掉一点，明天又堵回去一点了。你要每一天都清理，每一天都清理，每一天都清理，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而且呢，每天呢要达成的目标呢，只要一点点就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啊，真的是一次性的，一下就解决。各位弟兄姐妹，在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可以这样，比如说你要盖房子，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人，很会盖的人，一次性的一段时间之内帮你把房子盖好，然后那个房子就每天一点一点的消失，一点一点的开始旧，一点点的开始旧，直到呢旧的差不多了，你觉得受不了了，你又找一个人来帮你重新 remodel 一下啊。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同样的逻辑去看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或许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这样，就是我们每一天就越来越沉沦，越来越沉沦，或许我们可以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比如说找个牧师啊，找个什么很有恩赐的人啊，为我做个祷告啊，为我按手啊，为我陪伴我啊，那我或许立刻就可以改变。 No， 各位，你不是房子，你是人。所以你知道我们就算减肥，我们都希望是立刻的，立刻就能够减肥。No， 你需要每天一点点运动，不是吗？每天一点点的，而这一点点要干嘛呢？更靠近，更靠近神。我们只要每天一点点更靠近神就可以了。各位，这句话请你一定要记住，这是我们在 成为基督门徒的路上，只要我们能够每一天更靠近神一点点，你一定会看到改变。每个人走在十架生命的道路上呢，每一天更靠近神一点点的时候呢，你的每一天内心里面呢，也都会有一个小剧场。什么是内心的小剧场呢？就是啊，当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常常会有两个声音在那边打架，然后呢，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台词，好像都写好了一样。哎呀，这个我叫一个叫白天使，一个叫黑天使。白天使跟你说啊，应该要去这样做啊，啊，去帮助他。黑天使就说干嘛呢？前两天不是才帮过他了吗？难道我要这样帮他一辈子吗？白天使说哎呀，应该要去帮他，因为你要去爱他。黑天使说我已经爱过了。哎呀，你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小剧场。如果呢要为这个小剧场取名啊，我会替这个剧场呢取名为独，独自的那个独，一个人那个独自的独啊。这个概念其实我很久以前有在，应该有在 BRC 跟各位分享过，但是为了避免大家忘记，甚至有些人过去没有听过的，那我再很快的讲一次什么是独这个概念。其实啊，这个内心的小剧场啊，就发生在我们内里的深处。而这个内里的深处呢，这个其实中国人啊，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谈到啊，这个在四书里面啊，有谈到呢，这个君子慎独，君子要谨慎独这个字啊，然后呢，要怎么样个谨慎法呢？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我记得在以前在国中还是小学的课本啊，上面有这句话，然后呢，旁边的注释就写啊，君子要非常小心，在一个人的独自的时候，哦，这个我就听懂了啊，独。那么宋朝的这个大理学家啊，朱熹啊，在做这个四书五经的注释的时候，他就替这个独这个字呢做了一个解释啊。他说什么叫独呢？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就是说别人所不知道而只有我自己知道的那个地方，那个就叫独。所以各位，什么叫独呢？独啊，就是你在替太太洗碗的时候呢，心里面却在念叨说，哎，我在这边洗碗，那你怎么在那边看电视呢？可是啊，你太太不知道你在这样想，你家人不知道你在这样想，只有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在这样想。这叫做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那个就是你的独。而各位，那个就是你的内心小剧场，诚实说，那个也是你真实的生命。我们常常以为真实的生命就是我活出来的样子呀，活出来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听到而不行道那是不行的。可是啊，这个行道最深的表现，最重要的表现，其实是在我们里面有没有遵行。我们是不是真的选择了神的道路？一个活出来样子是神的样子，可是里面并没有选择神的道路的人，其实就是法利赛人，知道吗？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在十字路口上祷告，可是你们里面不对啊，你们里面的动机不对啊。所以各位，圣经不是没有这种案例哦，有的啊。所以你看啊，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内心的小剧场，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内心的小剧场。比如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杀过人。是的，你没有杀过人。可是照耶稣的标准呢，哇，其实我们都这个手上染满了鲜血啊。因为照耶稣的标准呢，他怎么谈杀人呢？他说恨恶你的弟兄就是杀人。哇，那我们真的是沾满了鲜血，对吗？可是什么是恨恶你的弟兄呢？恨恶发生在哪里呢？内心的小剧场，对吗？好，说完了这些前提呢，我们要来开始这一系列的讲道。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七节。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七节， 我边读这段经文，我就边解释这段经文。我会用的解释方法很好玩哦，就是跟水管堵塞有关的。OK， 好，罗马书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继续让水管堵塞，好让神继续用恩典来等待我们吗？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愿意清理水沟的人，水管的人，怎么可以依然让水管堵塞呢？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句应该不用太多解释吧。这句的意思就是说，你岂不知道我们这些归入基督，也就是归入清洁水管大队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把水管清干净的这个动作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呢，开始宣告我们要清理水管啦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与他一同埋葬，接受那个水管清理的过程，然后呢，好叫我们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全新的水管，干净的水管，不堵塞的水管，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简单说，如果我们愿意与他同死，清理我们的水管，那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我们也会变成一个不堵塞的水管。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简单的说，一样，我们原来的那个堵塞的水管现在钉上了十字架，要叫那些堵塞物都灭绝了，好叫我们不再被那些堵塞物所困扰，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已经干净的清理过的那个水管呢，应该是不再有堵塞的。好，我再回来这个经文，我直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你知道我们在谈到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象的那个样子是，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十字架钉钉钉钉钉啊，我死了。可是哈，这是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不了解十字架的刑罚是什么样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是把你钉钉钉，然后钉上去，你不会死，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死，而且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死。所以这是一种虐待，其实。当时要透过这种虐待的方式，来让其他的人不敢犯罪。所以呢，钉十字架的死啊，不是一枪嘣死掉了，不是，是慢慢的、慢慢的，每天一点点的，每天一点点的。所以这个死亡的过程啊，是痛苦又缓慢的、持续的死亡过程。各位，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从来不是一次性的改变。所以当你去追求那种一次性的大型改变，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房子一点点坏败坏，然后你找人来一次把它修好，这种概念啊，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基督徒要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正因为这样，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会充满了内心小剧场。而当这个内心小剧场的黑天使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跳下十字架。你知道圣经说我们是活祭嘛，活祭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跳到祭坛外面去了。 因为他还活着嘛。对，所以呢，每一个基督门徒啊，都应该要去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过程，就是那个死亡的过程，那个一天一天清理水沟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那个内心小剧场，可是我们需要克服那个内心小剧场里面黑天使的声音，好让我们走向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在这个小剧场里面呢，其实啊，从头到尾啊，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演员 ，OK， 一个演员呢叫做情欲，另外一个演员呢叫做圣灵。各位，在你的小剧场里面只有两个演员，没有第三个演员了，台词也只有这两个演员的台词，一个叫情欲，一个叫圣灵。而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慢慢经历死亡的过程中，他所讲的七句话，我们会一次讲一句，一起来思考我们自己在面对同样的光景、同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情欲会说什么，而圣灵会说什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要一起来检验的，检验我们的毒，让我们一起每天更亲近神一点点。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更亲近你一点点。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呢，如果你在小组里面呢，我要鼓励你讨论的问题是，你自己心里面啊，是不是也有过保罗经历过的那个挣扎啊？你不要因为你有这个挣扎而感到羞耻啊，保罗都直接写出来他也有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挣扎是明知道善为何而立志行善，但最后却没有行出来啊，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那你可以等一下在小组里面分享，在那个立志行善到没有行出来这中间的那个内心戏的过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尽量把那个内心戏的台词啊分享得越细越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